不是每一张贴纸都能交换，每一张贴纸都承载着不同的价值。因为他们后来越来越不熟的时候，发现已经不是站在对等的关系上面做一个交换了。其他人可能拿了一个很厉害的贴纸跟女主角交换，然后发现
女主角让他们自己选择想要拿走哪一个贴纸的时候，他们选了一些很普通的贴纸。
对，然后就发现说，天哪，原来在不一样的关系当中的时候，连那个贴纸的价值也变得不太一样了。因为不对等的关系，所以也让他们变得说，你是在跟我客套吗？在跟我客气吗？这是让我比较印象深刻的事情。
所以你现在拿那个一整本贴纸本叫我换新台币，我是绝对不要的。这是没有什么价值。
谈笑风生，笑看人生。大家好，我是品三。
我是芝渣。
我是九一。你们最近有看那个2024年的奥斯卡奖吗？好，没有。
你们真没看
奥斯卡，不是都要看一下的吗？
我只有看奥斯卡整理的那个
得奖名单。
对，
好啦，是你认识的吧？
谁呀？
艾玛史东啊。
有啦有啦，有看到。
好啦，我觉得有一个比较特别的，哥吉拉负 1.0 他有得奖。
哦，对，这是让我蛮意外的，因为我没有看那一部。
他是亚洲第一部拿下最佳视觉效果奖，我是觉得蛮厉害的。
哥吉拉根本就是常青树啊，从我们小时候就演到现在了。
而且我之前有看过哥吉拉，什么哥吉拉大战金刚的，够就是我觉得是就点点点这样子。
就是一些爽片嘛。
对啊，可是这个哥吉拉我发现他在第47届日本电影学院上他得了8奖、欸、
就超厉害的啊。
我就想说他得了8个奖，那是不是应该要看一下？
我也觉得欸，我听你讲完之后我都想再去看一次了。
而且他的那个他的名字很特别，是负1.0、欸、负1.0是什么意思啊？
我也不晓得。
我觉得要稍微查一下。可是我觉得比较特别的是那个女主角丰厚的那个安藤樱丰厚，
你说空气人生的女主角。
对，而且她比较特别的是她是首位夺女主角跟女配角奖的女星，就是继10年前的真木阳子之后，
超强的，
她得2个奖。那我认识她是因为重启人生。
我是因为看了她的重启人生之后，有看到她另外一部叫做万福。
万福那部在演什么？
它是 NHK 的晨间小说连续剧，它有100多集，然后主要是讲日清泡面从一开始没有泡面到后面研发出来，等于说它就是一个泡面如何研发制成的故事，
泡面的故事。
对，
而且很特别哦，它日清真的那个创办人他是台湾裔的日本人。
哦，我好像有在新闻看过这件事情。
他原本是姓吴然后嘉义人。
对，他是在日本统治殖民的时期在嘉义出生的。
哦，
然后后来又跟日本的老婆结婚，所以就惯了老婆的姓氏。
哦，难怪日本泡面跟台湾泡面这么有名。泡面好吃就是在这里啦。
如果大家好奇泡面是怎么样做的呢，就可以去看这一部。
对，但我们岔题，我们可以回来了。
我们的主要是那个
女主角，因为她也是那一部的女主角。
对，可是我觉得她很厉害的是，因为我是因为重启人生看她，然后我就去查她的那个维基百科。她的外曾祖父是前日本首相全养义耶。
皇室贵族呢？
对啊，然后外祖父是前日本法务大臣，他是兼小说家，他叫全雅健，
都很有才耶。
对啊，
名家出身。
然后他爸爸也是演员啦，他爸爸是奥田英二。
哦，难怪有这么雄厚的背景可以做演艺事业。
没错，可是我觉得他是蛮厉害的，他是靠自己闯出来的。
演技也不错。
认同。所以重启人生呢到底是在说什么呢？
说一些很日常的故事。
他真的超日常，超平凡。我一直以为我一开始看的时候我真的觉得超无聊，我想说他在演什么重启人生，要重启什么，然后我就点进去看，他真的是超日常像，
非常
第一。你知道通常看去会看第一集，你会不会想要继续看下去？有，他最后一刻让我继续看下去。
有，他也是最后一刻才吸引我，他前面的我都想要按叉叉了。
前面想说这到底是 到底太频繁了吧，好无聊哦，好家庭哦，
我想像我们平常会做的事情啊，
怎么关掉了，
就是在演我们平常会发生的事情而已啊。
真的，我真的想说我是不是要关掉，是不是要关掉了，结果我就还是把它看完，因为我边吃饭边看，
配饭用的。
对，
简单来说它就是一个三个好朋友跟基因德的故事，然后他把生活中很多日常细腻的生活演出来，但是他最重要的事情就是他后面死掉了，女主死亡，人生登出，所以他就要再登录一次，然后要去做很多的选择，他下辈子可以做成什么。
所以你会继续看下去是因为他死掉了？
对，就是在他第一集的时候他死掉了，然后开始选择说他可以变成什么动物之类的，因为他的阴德不够，他会用他的阴德值来累积他会未来转生成什么动物。
所以你要讲他第一次死掉是什么动物吗？
就当他第一次死掉变成食蚁兽之后，我就觉得哇，这个故事发展好好有趣哦。
而且那个柜台人员还拿示意图，
对，就是你会变成这一只食蚁兽，他都说什么可能是那个南美洲什么什么什么东西的食蚁兽，想说哼，这是什么？
而且重点他一脸错愕，
对，他就开始检讨他的这个人生到底做了什么事情，为什么只是变成一只食蚁兽。所以柜台的人就跟他说，你可以再做另外一个选择，就是你重新活
这一辈子，
这一辈子，
然后去累积你的阴德，
对，看能不能成为人类。
对，
因为这是女主角希望的，这个故事就开始展开了。
我觉得有趣的就是他死掉的那一刻。
每次都死得莫名其妙，
超级呀、啊！
第一次只是为了捡一个塑胶袋，
然后就咻蹦了，登出，
真的真的整个登出哎、欸！
那我们后面开始爆雷咯，
我们刚刚已经爆很多雷啊，
有吗？第一集而已嘛，还好啦，
预告啦，
预告而已，前情提要而已，没事的。
没
一开始啊，女主角马美她在1989年出生，
你知道我们为什么会知道她是1989年吗？
因为发现玩的东西都差不多，
一模模一样样。
不是，你知道我为什么发现吗？因
为什么？
他在写死亡表的时候要写日期
哦。
我的表都是1989年，我想说，我靠，这不是跟我们差不多吗？
啊、对。然后他写十月不知道几号，我知道他是天秤座的女主角。
对对对对，超好笑的。
而且他们幼稚园的时候就在玩什么美少女战士，
就跟我玩的一样啊！我真的在幼稚园玩美少女战士的故事。
可是我真的很想知道为什么大家都想要当那个水星仙子欸。
对啊，我
不知道欸。
我好像没有当水星仙子。
还是那是日本小朋友希望的。我好像没有想要当哪一只。
对啊，大家不是想要当女主角吗？
女主角。
因为我只看到剧他们是讲说他们当时最红的是水星仙子那个角色。
对。
啊。
但我已经忘记为什么
他们的流行吧。
对。可能他很会读书吧还是什么我不知道。啊。
然后它里面还有一些什么 BB 扣之类的，
就是我爸会用的那种啊。
对，就是我们父母那个年代会用的。
而且我以前还玩那个数字密码，什么520-1314那种东西。
哦，是这样子的数字密码。
它好像是从 BB 扣衍生出来的
哦。真的吗？
嗯，
可是 BB 扣不是有一个对照表，就是要按什么东西才会有吗？
对啊，
可能跟我们现在很喜欢用一些简称，英文简称来代替。
可是 它不是 Buffer Buffer 还是什么吗？我不知道，因为在日剧上面它是用50音然后去按它要
有个对照表、
嗯、对
对
照
表，有点像间谍加9那一种。
对对对 对，
中文可能也有，但我好像没有，我没有去查这件事情。
对，可是
问一下那个父母，
这可能要问父母辈的。
对，
因为那时候我们真的是超小，就是大概真的是幼稚园的时候，然后他们在用这个东西。
嗯嗯，因为后来就是什么黑金刚之类的。
对对对对，黑金刚
里面女主还有在玩什么电子机啊。哇，我们那个年代也是一模模一样一样、
哦、电子机。你们前面讲的我都无法参与，这里终于可以参与一下。
你说电子机跟交换贴纸吗？
对啊、
欸、电子机那个只是 level 还算低阶，我跟你讲后面都什么都是
怪兽
对打
机，
然后之后就是 gameball， 拜托。
对啊，就跟我们之前好像有几集讲的是一模一样的东西。
对，
就知道我们小时候都没在读书。
对。所以我看到那个剧的我就觉得
好有年代感，真的
好亲近的感觉哦。
没错，都是我们那个年代的东西。
真的，
里面还有什么交换贴纸，我跟你讲我到现在都还把交换贴纸那个本本留下来，
我以前有一个本本，然后我里面也都是贴纸真的是会交换
真的是会交换，
后来就不知道丢去哪里了。
你说你的吗？
对啊，
我的也不知道跑去哪，
我的还在，我的还在，你没有跟我交换吗？
我就没有贴纸交换什么
你可以拿新台币跟我交换，
我不要我就不
留了大概将近20年的贴纸你要吗？
我不
很有年代感哦，
我才不对，而且里面还会写那个什么个人资料表你们有没有写过？
哦，那个都是毕业的时候会给同学写的，
对对对，就很像写那个你要去入职，然后你里面要写一堆资料，
星座啊、兴趣啊，
对对对，
然后喜欢什么，
喜欢谁，
星座，还有什么血型，然后喜欢的人、喜欢的老师、喜欢的朋友，
对，然后你喜欢什么吃什么，有的没的，
最喜欢的颜色这样，
下面还要画友谊长存，然后友谊长存的还有
还是什么步步高升之类的，
要连在一起，
对，要连在一起哦，
对对对对对，有我这个本子到现在也还留着，
你还留着是不是？
之后女主角她又上了国中吗？还是高中的时候？
国中。国中，
国中的时候，他不是带了 gamble 去被老师没收吗？
对啊，
我这一段超有感的。
怎么了？你发生了什么事？
因为我小学的时候是带着漫画书，结果被老师没收了。但是女主的老师没收完之后，因为他后面还有一些剧情发展，之后就又还给了女主，发现老师帮他破关了，
而且还是很红的那个
游戏。
游戏，
嗯。然后我的是。在我国小被老师没收漫画的时候，我去，因为那堂课我忘记带了什么东西，然后回到教室里想要拿，就发现我们老师在看着我的漫画，我就觉得天哪，太过分了，这老师
真的。我也被没收过小说，
但是老师就是没收回去看耶、欸、真的是问号耶、欸、
就是私心啊，
阿内姆汤。
我以前有被没收怪兽对打机，
老师有帮你破关吗？
养是不是？他不会，我还去办公室跟他要欸。
哦，他有要你发泄什么的吗？
是好像没有啦，
真的是都要去要欸，不要他们是不会还回来。
对啊，我都会去，
他们就自己看完自己玩完就自己收起来了。
我都一直跟我家老师拜托你还给我，我不会再拿出来了。
那你们之前有被收过书包吗？
从小到大应该大家都有被收过书包吧，
因为现在是不行这样子做
哦、人权是不是？
对啊
我们小时候都有被揍大的，还有什么人权啊？
很长啦，这是家常便饭哦。
对，因为很多都是只是要跟朋友互换，就是我拿一本小说你拿一本小说我们交换，然后被收书包的时候就会通通都被收走。嗯，
我只有高中的时候有收书包这件事情，以前都没有收书包这件事。
太晚了吧，从小到大都在被收书包欸。
可是你收书包老师不会发现一些什么比较特别的东西吗？
比如说
我会带那个 MP3 player 放在书包里。以前不是有那个很流行那个 iPod Nano 吗？ Apple 的。
哦，重庆人生里面也有。
对啊、
哦、
你们没有拿过吧？有吧？
我有、
哦、有吧？
有
就这个长方形的啊，然后以前很炫炮、欸、
然后什么 MP4 反正就是音乐全部都灌在里面，然后一两千首、
嗯、而且还可以看照片、欸、
以前只有一两千首，一年可能只有一两百首吧，
好像他们有
容量没那么大，
歌曲限制好像有容量。
对、哦、有，我也有那一台，
是不是？
因为我晚了几年、嗯、所以我后来的 MP3 player 都可以灌个几百首。
因为以前还没有 iPhone 啊，所以那个出来的时候超炫炮的。
没有、嗯、更早之前是那个 CD、
哦、CD 的 CD, 对，我就带那个就是可以放 CD 的那个啊，也有，我有拿过啊。
对，
你就会拿着那个很重的那个，然后放在书包里，然后就为了听歌就拿那一台这样子。
现在在这应该也是古董的吧？
对啊，应该是不能用了啦。
那你们有用过卡带式的吗？
卡带式是更以前的事情欸，
那个应该是、
啊、可是我不会带那个，
爸爸妈妈的年代才会带那个东西吧、
欸、对啊，然后我就是转转转转转转转转，
我就是从小很喜欢去我爸的房间，然后从他某一个箱子或某一个柜子里面挖出来，哦，这我没看过欸，然后就把它当宝物。
录音机卡带
就变成我的
了。什么 A 面 B 面的、欸、
对啊
对啊，
讲的都是童年啊。
对，它里面演的都是童年。
我们刚刚就是一个在怀旧过去的部分啊，我们可以认真讲一下剧情的发展到底是如何。因为我们刚刚有说这女主角她就会一直重启人生嘛，所以她第一轮死掉之后变成食蚁兽，而、不是变成食蚁兽，没有，她没有要变成食蚁兽，她就决定要回去重新过
人类的生活。
对，她想要积阴德把自己变成人类， 所以他就按照了第一轮的剧本一样出生然后上学，但是因为他上学的时候他知道他第一轮发生了什么事情，所以在他每一次重启人生的时候他都会尽力的阻止那一些发生的大事件。其中有四大事件是他每一轮都会去改变的事情，
而且他每一轮会越来越 smart。 好，是哪四件？哪四件？
第一个是他幼稚园的老师，因为他想起第一轮的时候他的同学突然间消失了，然后原因是因为他的同学的爸爸跟幼稚园老师搞在一起了。
嗯，搞外遇，
没错，
所以他同学被迫离开幼稚园。
对、嗯、所以他就在他重启人生的时候去改变了这件事情。
但他主要是为了基因德，对吧？
对，
刚开始
没错。然后第二个大事件是长大之后呢又遇到了那个同学，又发现说现在工作地方的同事是他的男朋友，但是他知道那个同事已婚，所以这位同学就是一个外遇吸引机，所以这外遇吸引机的同学呢就一而再再而三的吸引关于外遇这件事情。
我觉得他是人生命运都会遇到外遇事件的，
没错，一路
避不开
到最后面，所以
爸爸外遇然后自己遇到外遇人士。
对，所以他很受不了，在最后一次的时候他就在很小小孩的时候，就幼稚园同学的时候呢，就跟那个外遇吸引机的同学说，来我教你一个幸运
的
魔咒。对，然后就跟他说，
宫冈先生已婚了。
对，他就说，你来你跟着我说三遍，宫冈先生已婚了，宫冈先生已婚了，宫冈先生已婚了。所以在玩
一
二
三
木头
人
的时候，他就抱着树说，宫冈先生已婚了，所有的小朋友就这样子
利用这一句话来玩一二三木头人。
没错，所以整个真的很好笑。
我看到真的是整个不知笑出来。他最后用了一个超级 smart 的方式，
对，
宫冈先生已婚了。
没错。我觉得很聪明。第三个大事件就是我们刚刚有提到说他国中的时候呢被收了 Gamble， 所以呢那个收 Gamble 的老师就叫山田大金刚，那是他们帮那个讨厌老师取的绰号。
他非常讨厌他，
没错，
非常无敌。
但是呢因为他知道在某一年他的老师呢因为
不知道什么事情
变成了电车痴汉，然后被之前的后来发现那老师的老婆呢已经
怀孕
了，所以他就觉得说他要救他。
他原本还在犹豫要不要救他、欸、
对，
他超讨厌
他
的。他
原本呢在电车上遇到那个老师就拍照想说，天哪，我要给我的死党看那个老师竟然在车上，我遇到那个讨厌的老师。后来就刚好拍到他电车痴汉的案发现场，原来根本就不是那个老师干的，所以他就出手救了那个老师。
但我觉得很讽刺的一件事是那个痴汉居然是他第一轮的上司，可是那上司又超照顾他的、欸、
对，所以他其实很
纠结，
很纠结，但是因为事情也就不是那个老师做的嘛，所以就救了那个老师。在他每一轮的重生呢他都会去电车上面跟老师重逢，用各种莫名的借口要阻止老师坐上那一班痴汉
电车超好笑的。
第四个大事件是因为他想起来第一轮的祖父因为慢性病在某一个时期很常出现状况，所以两年后呢就过世了。那因为他这一轮呢他选择当一个药剂师，所以发现了他的祖父呢分别吃了两家不同医院开的药，然后就发现说这两个药根本就不能配在一起吃，吃了只会让病情加速恶化。所以因为他药剂师的职业呢在无意间就救了他的祖父一命，所以他在每一轮重生的时候都会回去乡下跟他的祖父说，你这个药有问题哦，不能吃，所以也因此救了他祖父的命。
所以是不是每一轮他都会遇到这几个事件？这是固定的吧？
对，这是固定事件、嗯、哦，他还有第五轮一个事件是他们每一轮呢都会去一个咖啡厅跟朋友吃饭聊天， 打屁，然后或者是帮朋友庆生，所以在每一轮的时候呢，他们都会到那间咖啡厅，然后跟着他们最重要的好朋友一起在那边。那每一轮呢，他们也会在那里发生不一样的小插曲。
可是讲到他的那个朋友卷入婚外情的事件啊，如果你们真的有朋友遇到这种事情，你们会马上告诉他吗？还是你们会观察一下情况？
我会先看跟那个朋友的交情。
因为那个已婚人士是你的同事，然后发现被当成小三的是你的同学。
哦，
很尴尬欸。
因为他里面的剧情设定他是死党啊，基本上这几个朋友他们从小感情就非常的要好，
都认识啊。
对，我一定会告诉他。
你会当下马上告诉他吗？还是你会思考一下，你会先像马美一样先讨论一下，然后再把他call到 KTV 吗？
你是说跟其他的朋友一起讨论一下吗？
对，你觉得我要告诉他吗？这样子
我会先看那个朋友的个性，因为毕竟这个事情是蛮严重的。
对啊，他卷入人家的那个
婚姻
欸，
我会私底下跟他说。
哦，
对啊，但是不会在一群朋友面前跟他说。
哦，因为他还有另外两个朋友。
对，可是因为他们真的交情太好了，但是我觉得这种事情还是在私下说会比较尊重那个朋友。 对
、而且不确定他是知情还是不知情。
对啊，就会想说天哪天哪天哪，他到底是
这个就很尴尬，
有意还是无意的？他如果是有意的，那我们不就是把他的面具给揭穿了吗？
对啊，就是哎呦，原来你喜欢当小三哦。
对啊，那也更尴尬了耶，这朋友都不用当了，我的天哪。
真的。
说到这个，里面还有一些片段的剧情是他们每一次的同学会都会去 KTV 唱歌，或是下班的时候都会去 KTV 唱歌，但是我每一次看都是在聊天，所以我就很纳闷说日本的 KTV 到底是多好聊天，他们每一次去都不是唱歌，都是在聊天。
我们每一次都是抓紧时间赶快点歌赶快点歌。
对啊，然后我就很好奇去查那个日本的 KTV 文化，然后就有人说因为日本的 KTV 比较便宜，所以他们有时候会去日本 KTV 讲话聊天。
哦，
然后另外一个是我有看到说他们的 KTV 通常我们台湾的文化可能就会划酒泉啊，喝酒啊，很大声啊，然后切人家歌啊，不，然后不然就是
抢麦克风啊，
抢麦克风，然后插人家歌啊。不，日本不是这样子的，因为日本呢，通常他们就会坐下来，他们就会讲求公平，所以会按照顺序的轮流点歌，而且别人在唱歌的时候一定要专心的聆听，然后融入进去，所以可能会一起打拍子啊，拍手啊，鼓掌啊，然后也绝对不会有人一次连点好几首歌，或是在旁边大声喧哗，如果那样做的话就会被人家白眼。所以我觉得其实日本跟台湾的 KTV 文化其实是差蛮多的。
对耶，我看剧他们这样也是这样子演，
对吧，
超有顺序的，
是不是？而且他们都互动超好，每个人都好像是旁边的那个
观众。
对，很像粉丝尖叫这样之类的。
说到那个痴汉的那个事件啊，你不觉得日本的电车痴汉超盛行的吗？我常常在日剧都看到什么痴汉怎样怎样。
对啊，不然就是公车上面，
对啊，
他们好常演这种剧情，
因为是他们很挤，所以常常会有这种事件产生吧。可是我看日剧也有很多那种什么造成冤案的啊，就是故意要让你赔偿，故意冤枉你是痴汉，然后他就会被抓，然后而且他还有理说不清，
故意造成人家
对变成痴汉，
哦，
假装自己被摸。
对，
但其实在台湾遇到痴汉的频率也蛮高的，
好像有很多那种会掀衣服打开来然后就露鸡鸡的那种。
哦，
也是挺多的。
光是我自己从小到大搭公车的时候，就时不时会遇到那种摸大腿的
啊，摸大腿，对对对对对对对，
哈，
然后偷拍的也有看过，
超变态。
如果是我遇到，我应该会当场把那个人的手机摔烂。
你先不要这样做，你先冷静。
等一下，你应该先叫公车司机开到警察局吧。
就算说他偷拍，你也不要让自己背上民事赔偿，好吗？
是啊，是啊，是啊，是啊。我可能会大声嚷嚷吧。
有色狼，有色狼，叫什么？
我都会说，可以不要再拍了吗？
你可以在他摸你大腿的时候把他的手折断，然后正当防卫这样。
哦，你说摸大腿。嗯，可能当场给他一巴掌吧。但是因为我自己很少坐大众运输，所以不太清楚，
可能比较少。
对，比较少。嗯，只会遇到出车祸而已。不过呢，日本确实他们的痴汉案件就很高，因为他们在2022年截止到11月，他们一整年度可能就有700多宗。
哦哦，一整年啊。
对。
嗯，哦，因为我看他们的那个电车啊，我每次看他们上班都是用挤的、欸、好像沙丁鱼超可怕的。我觉得我没办法去日本上班的、欸
哦、人口数太多了，没办法，
超可怕的、欸、
很拥挤、
欸、我想问台湾的捷运不会吗？
不会到那个，
没有挤到这个程度，他们是外面会有人把他们推进去的，
对、哦、他们会有
上班时间的时候
列车长这样子推，然后我就想说哇塞，
天
哪，超可怕的、欸、
我其实已经觉得台北的捷运好挤了。
嗯，说上下班时间嘛。
对，因为我来台北之后大部分都是骑机车嘛。
对。
偶尔不小心在通勤时间去搭捷运的时候，我就会觉得很可怕。嗯。也会发生推挤啊什么之类的。
对，但其实真的没有日本那么可怕。
没有那么夸张啦、嗯。
真的，日本真的是太可怕了。
我自己最印象深刻的是他去救他阿公的那一 part。
那一 part 有什么特别？说说。
因为他每一轮都做不同的职业嘛，嗯，那他当药剂师跟当研究员的时候，跟他阿公讲说这个药不能这样子配的时候，他阿公都会
不疑有他，
对，很快就相信他了，
对对对。
但他当别的职业的时候，阿公就说嗯，为什么，为什么不能这样吃，可是医生开给我的啊。
对，他质疑他。
对啊。
你说他那时候当那个
是全家人都质疑他吧，
电视台的
全家人都质疑
他，
他
说怎么、啊、你怎么会知道这样子，
还要糊弄一下、啊、没有啦，因为我做过医疗相关的
题材所以什么之类的
需要研究什么的。对啊，这就让我想到家里的长辈，嗯，也都是这样，
也不是只有长辈，应该是全家人都这样。
怎样全家人都质疑你吗？
就会想说哦、你为什么会知道，
对，或是其他任何人讲的话都不听，但只要是师字辈的人讲的话，他们就会完全全盘相信。
或是你们家里成就比较高的那个人，通常长辈就会觉得哦，好像他讲的都是对的这样子。哦、嗯，其实我也蛮有感的。
我懂懂，我懂懂。那一 part 我比较记得是他说吃药一定要配水啊。
哦，对，
有，我发现你看完之后开始。
你要吃
都一定要配水，
他说哎、欸、可是我喝茶。我说嗯，我拿水给你。
对啊，因为他戏剧里面有解释啊，他说如果喝水跟喝茶两种吸收力是不同的、哦、如果配药，所以我他说喝水吸收力比较快。我就想说好，那我就喝水。
不是，他的医生，台湾的医生也会交代你说吃
药
要配水啊，然后你再自己去你醒悟这件事情也太幽默了吧。
我
你怎么那么高追啊？
不是，因为我就一直很怀疑到底为什么不能配茶啊，但是他在戏剧里面就解释了这件事情、我就想说
一个
原
因、
理对要理解。
那因为医生没跟你讲，所以你只是打算当屁就对了。
因为我觉得医生有时候会跟我唬烂啊。
每个医生都这样讲，还要唬烂你吗？我问到。
我只是更确定这件事情而已。
哦，所以后面都乖乖的喝水了，
要相信日本的医疗嘛。
OK，
毕竟他们都充满了歧视。
你是崇洋媚外的人，什么叫做相信日本医疗？
他们有做过人体实验。
哦哦哦，跳过，
赶快跳过，赶快跳过。
那我要拉回来一下，因为我们刚刚有说他们一开始小时候的时候就玩什么交换贴纸，里面让我最印象深刻的就是他们在交换贴纸的时候，因为他们第一轮都是好朋友，然后到了二三轮的时候都还是好朋友，可是因为他们到了第四轮的时候就因为某些原因，所以就没有继续当好朋友了。所以在他们每一次交换贴纸的时候，他们的态度都会不一样。
有，我发现一二三是一样的，第四轮开始不一样。
开始客套起来，
开始客气。
对，就是我可以跟你们一起交换贴纸吗？然后他们都会有不一样的态度呈现。其中他就有说到一句话说，不是每一张贴纸都能交换，每一张贴纸都承载着不同的价值。因为他们后来越来越不熟的时候，发现 已经不是站在对等的关系上面做一个交换了。其他人可能拿了一个很厉害的贴纸跟女主角交换，然后发现
女主角让他们自己选择想要拿走哪一个贴纸的时候，他们选了一些很普通的贴纸。
对，然后就发现说天哪，原来在不一样的关系当中的时候，连那个贴纸的价值也变得不太一样了。因为不对等的关系，所以也让他们变得说你是在跟我客套吗？在跟我客气吗？这是让我比较印象深刻的事情。
所以你现在拿那个一整本贴纸本叫我换新台币，我是绝对不要的。这是没有什么价值。
欸，你干嘛这样子？好歹我也收集了很久好吗？它还是有很有意义的好吗？
没有什么意义，还要拿新台币换，我的天哪。
啊，不然你拿你的别的东西跟我换嘛，一物一物。
我想想，内裤。
我才不要欸。那我拿去网络上卖好了。
去被擦屁股。
不要，我拿去网络上卖，说不定有些直男可能会想要。
好香哦，这样子吗？
对啊。那我们刚刚有提到，因为他第二轮呢选择做一个药剂师，然后他觉得做药剂师这件事情可以造福大家之类的，所以在这一轮的人生呢，他就以药剂师的身份过完了。后来发现这还是没有足以让他当一个人类，
他又发生了事故了是吗？
对，他再度从人生登出了。就已经是一个这么莫名其妙的一部戏。所以呢，他第三轮又重生了，然后又再把前面的这一系列的重大事件呢
又再经历了一遍。
没错，但他这次第三轮很特别，他选择呢进入电视台。
他觉得进入电视台可以造福更多人群，因为会制造欢乐。
对，
可是我觉得跟前面两轮的工作超级不一样的。
因为第一轮他原本是做公务员，第二轮跑去做药剂师，
都不用什么讲话。
对，但第三轮的时候他变得非常的需要组织性。
对啊，而且要有一点交际手腕。
但因为他第三轮也活了大概快要100岁了，所以
这个历练是有的。
对，该有的都会有。
可是他的那个角色的呈现方式完全不一样，让我有点惊艳。
你说演员的演技吗？
对，
变得更干练一点。
就是那个职业该有的样态。那之在之前不是类似有接触到演艺相关的行业，你觉得他里面演的跟你接触到的是一样的吗？
一模一样。
所以他没有乱演。
他没有乱演。
因为我一直很 confused， 我想说哇靠，要这么忙吗？
因为他后来在电视台变成了制作人。
对，超忙。
所以制作人本来就是这么忙，他就是要一直的跟剧组开会，跟化妆师开会，跟演员开会，跟各个经纪人这样子拔诺。
而且他还要控制他的那些财务的。
对，是需要的。
对啊，
跟演员的排程
超强的。
然后跟导演安排任何的事情。
那如果是你是幕后人员，你是那样子，你真的会觉得很有成就感是吗？
当那部戏拍完之后会很有成就感啊。
所以他演的是真的。
他演的是真的，
因为他也回复说他觉得做这件事非常有成就感，
很超，可是也会很有成就感。虽然我可能是个小人物，但是你把整部戏拍完或是把整个作品呈现出来给观众的时候，那种喜悦还是会有的。
而且那个戏剧里面有写你的名字。
对，这也是一个成就感的来源。就像我们现在一直做节目啊，我们现在也是冠了我们自己的名字，你应该也可以感受到那个成就感。虽然它的程度可能不太一样啊，因为当时候女主角她都是去一些日本那个年代当红的戏剧，所以她就是一个重生过的人，所以她知道说这部戏会红还是不会红。
而且她特制作想的那些戏我基本上
都有听过，所以
我都看过。
这就是这一部
我基本上都有。
太夸张了。而且他们在这一段时期的时候，那些戏好像都找了当时候的演员进来客串。
有有有，他要找几个，可是太红的可能就没有用那个影片镜头带过这样子。
对对对对，所以我觉得如果想要回顾以前日本那个年代的顶尖的戏剧的重温，可以来看一下他第三轮。
如果你没有剧荒的话，剧荒的话，可是他在第三轮不是当了制作人吗？
对，
那他中间有一个非常想红的一个同学， 他居然自己毛遂自荐欸，那个是令我最 shock 的，而且他唱歌超难听的他唱不起来红不起来，然后居然跟他讲说你如果有小角色都可以找我，你如果有小角色都可以找我，
他想要希望可以带他起飞
那如果你有这种朋友你会不会觉得超尴尬，
你说明知道他不会红然后到底要不要引荐是不是，
对啊，
这问题好艰深哦，因为他后来来找他的那个同学并不是这么要好的，而是突然间出现，因为他换了一个职业，所以那个同学是突然间的跑出来跟他说诶你可以引荐我吗，我就会觉得说嗯，我知道你的能力在哪里，所以我可能还是除非有机会啦，如果有机会的话就让他去试试看但是我知道他唱歌不好听，我就会叫他说那他还是试试看演戏好了
有啊，他是叫你试试看演戏啊，
就是试试看演戏，
他想要唱歌演员双栖，
但是没有办法，我会觉得说你不要再唱歌
而且我觉得最令我印象深刻是他给他一个 demo 的 CD，
对啊，然后放出来之后真的是神难听欸好可怕、啊、
他有的脸全部绿掉欸，然后他说不好意思可以麻烦关掉吗我真的觉得那个超好笑的，
你说因为他拿了 demo 去给他听，然后那一群朋友一起
听，刚好来东京
刚好一起来听，
然后说欸那他有给我 demo 你们要听吗，然后他们原本还很开心说好啊好啊我们要听，然后他们一直以为他不是一直觉得他们唱歌很好听吗，
对，他其他的朋友一直觉得他
唱
歌
很
好
听，
后来发现明明就不好听，
然后播了之后就三个突然脸绿掉我真的觉得那个整个反差感超好笑的
不然九一自己会自荐他吗，会建议让他去演艺圈吗，
我会直接让他打脸永远破碎他的演艺梦
太过分了吗，
我会建议他，然后我让别人来打脸他
OK， 你说让他看清
现实
OK， 好，我觉得这也是一种方式，
我开不了口，我只能让别人开口，
我介意的会是别件事情，因为前面两轮人生除了可能大堆头的聚会之外，他从来都没有来找过我，也从来没有想要跟我
玩诺，
对，或是有交情，但是
当
我今天成为对，当我今天成为制作人之后呢，他也不是偶遇哦，不是因为工作的关系偶遇，而是他真的就是在那里等我，我就会觉得说，
你有礼貌吗？
对啊，
就是想说你是哈喽，
我可以懂品山的心情，因为你不是什么小人物的时候，人家根本不想要关心你或是怎么样啊，真的会在身边的那群人就是真的是对你好的，但是当你红的时候或是当你有名了出名了有强大能力的时候，就会有一些这样子的人在你身边，就会突然间一个一个冒出来，就说诶、我是他同学，然后就想说诶、你是哪位，
你是哪几年没有出现我问号欸
我觉得人生难免嘛都会有这样的人，
其实我以前有遇过一个类似虽然不太一样的故事，是我曾经有一次要配眼镜，然后我知道我有一个同学他家是开眼镜行的，我只是想要去算是捧场一下，想说既然都要换眼镜了那我就去那一间嘛，结果呢聊着聊着聊着，我最大的错误就是我不小心带了我阿嬷去，我阿嬷是一个很爱聊天很会聊天的人，所以聊着聊着呢他就把我跟老板娘的儿子是同学这件事情讲出来了，接着那个老板娘他把眼镜打到骨折卖给我，我就有点后悔，我就想说啊，其实因为我很不想要做蹭别人的这件事情
哦，因为他打折给你你就觉得诶、
对，
我本来不想这样子，
因为其实我跟那个同学也不是到很好很好的那一种，就是同学，对，所以我就会觉得哎，我这样子有点占人家的便宜，
可是我觉得老人家的想法应该不是这么样子，
对对，我知道我阿嬷只是在聊天啦，只是刚好遇到这件事情
哦，
然后老板娘人也很好，所以他就打到骨折，
没办法，我们脸皮薄啊，
对啊
所以不要太放心上，因为老一辈他们聊天就是这样子，
他们喜欢做人情啦，
对啊，但是我们刚刚说了这么多，反正呢我们的主角他变成了超级制作人之后呢，他好不容易演完了一部当年度会爆红的大戏，结果他 他在等红灯要过马路的时候，他拿出了他的手机要看第一集，就被车撞死。
而且我觉得车超扯的，好不好？
超莫名其妙。
他
每一次，每一次的登出都让我觉得非常莫名其妙。而且他到底跟马路多有仇？因为他每一次登出基本上就是在马路上，我真的超问号的。
车关很重，
对。而且呢，我就很想看他那部戏到底会多红，然后发现没有，
就是死不给他看，
死不给我看。所以我到后面呢就觉得很生气，这一轮真的是让我太生气了。
我跟你讲，你的生气跟主角的生气是一样的，
因为我想知道他那部戏到底会红啊。
然后主角说，你让我看完第一集再死可以吗？
对啊，不要欸，没办法欸。哦天哪，
而且他超气的是他那时候才29岁，
就比他原本预估的死亡日期还要更短了。
他超气，
超莫名其妙的，
他超气的。
所以他就只好要继续第四轮了。但是我觉得他第四轮呢，他有重新审视他的人生到底发生什么事，为什么还是不能当人类。所以他为了人类的
梦想，
梦想
当人类的梦想，
对对，为了他当人类的梦想，他就要觉得不行，他的阴德要积更多，所以他就很投入在念书，希望未来可以当一个有用的人。那因此跟他幼时的那些好朋友就越来越渐行渐远。但是这一次的人生很不一样，因为他跟前面前三轮都是第一名的同学变成了好朋友。
但我觉得第四轮是一个转折点。
对，因为他发现原来这世界上不是只有他一个人在轮回，原来他那个第一名的好朋友
也
是轮
回。
真的是剧情一个展开。哦天哪，
我在看到这个傻眼欸，
想说哇，原来这世界上除了他还有很多人在重启人生。
对，
但也因为这样子他们发现了一件事，
这是惊天大故事欸。
没错，
这是吓爆我，
就是他们发现说他们原来的好朋友原来还有这位第一名。
其实在他的第一轮之前还有一轮。
对
对，其实他不是只有那一轮，
他们原本不是三个人，是四个死党。
但因为那一个死党的第一轮遇到了另外两个好朋友的死亡，所以他为了去救那两个好朋友，他就变成学霸，
努力的想要把两个好朋友救活。
对
对，所以就跟这一轮的女主角一模一样，为了好好的读书，就跟其他的好朋友
渐行渐远。
对，所以女主角才会没有跟这一位朋友相处过的记忆。
嗯，没错。
嗯，但因为我们的女主角在第四轮的时候，她一开始还不知道这件事情，所以她很认真的念书，只是因为她要当一个癌症的研究人员，
她就是想要救更多人，积更多的阴德。
没错，但是也因为这样子，她是到后期的时候才跟那一位第一名朋友两个人坦诚相见，才知道说原来前面有这样的故事。然后因为再过不久，那位第一名的朋友就要阻止他另外两个
朋友的死亡，
所以他就跟那个女主角说，我们等阻止了他们的死亡之后，我们再来庆祝，诸如此类的。
嗯，
就发现第一名没有阻止了他们的死亡，
而且还一起
死亡，
登出了。 对，
对，
所以
登出了这个世界，
我们的女主角非常非常的难过。没过多久她也跟着登出了，
被迫登出，依旧还是被迫登出了。
对，
但是这一轮因为她真的
有积到阴德，
对，那个癌症的药真的有救到人，所以她成功的可以
转身成
人
了。
人，
对，我们的女主角终于转身成人了。
我觉得这是一个超纠结的一个点欸。
对，
你要回去救朋友还是要投胎成为人？
对啊，
这就是他最后一轮的转身啊。因为第四轮之后他又死亡，所以他回到柜台的时候，那个人又问他说，你这一轮可以当人类。
他超惊讶的，哈，我可以当人了。
嗯，但是因为他知道他的朋友都死了，所以他也在犹豫说是不是应该回去阻止这一切。
嗯，因为他知道了所有的事情的真相。
对，
那如果是你们，你们会怎么选择？是救朋友呢，还是转身投胎成为人？
如果是我，应该一样的选择，我真的会去救朋友。欸，
我也会回去，
因为你已经有另外一个朋友在救他们了。
对，
你能舍弃掉吗？而且你都已经知道你们四个原本就是死党，
嗯，要会想要陪他一起。
对啊，我就觉得什么投胎人类一点都不重要，
真的。
对啊，
我觉得第四轮的时候，女主角跟第一名坦诚相见，然后会替那个第一名感到
很难过，
对，
有心疼他的感觉，因为
对
他就是淡淡的在讲这些事情，
嗯，
可是其实他应该是经历过很多的痛苦，
对，因为他有跟女主角说，他为什么会回去救他们的原因之一，是因为那两个好友死掉之后，他跟女主角后面的生活都非常的堕落嘛，就是不开心，走不出来那个好友的死亡，
因为两个也过得超级不好。
对，我觉得可以想象这件事情，欸，因为我们自己就是也是好朋友，但是如果真的发生这件事情，我真的没有办法想象，如果未来的日子好像没有你这个朋友或是这些人在的时候，日子到底是多难过，我的天啊。
因为他们彼此就会分享一些莫名其妙
的很
超日常的啊，
对，然后他们每年都会一起庆生啊，
对啊，
然后三不五时就会去 KTV， 然后不然就是去朋友家，
嗯，还说要一起老了之后在养老院怎样怎样之类的，
对，他们就是会没有办法想象，
嗯，感情真的很好，
嗯，好朋友这样子消失，是我们也会选择回去救那个朋友。
没错，
我会想很多，欸，不小心就想太多，
所以你会在那个柜台待很久。
我应该会从，因为他从发现他的朋友拯救失败之后，一直到他死掉，中间还有一段时间嘛，我应该会在那一段时间就想很多，嗯，因为我知道了，除了我之外，还有其他人会重生这件事情。
对，
但是重生是选择。
嗯，
所以说在我朋友的第一轮我没有选择重生，欸，不然我的记忆就会从那一轮开始，我反而是在知道自己要变成食蚁兽之后我才选择重生。那我的朋友们会不会其实也没有想要重生，他们会不会其实那时候就已经得到了他们想要转生的动物或物种，那我还要回去救他吗？因为后来有一个插曲是女主角也遇到另外一个重生的人嘛，
嗯，
但他一直都在重复着他以前的人生，因为他觉得他现在的人生也不错，而且他下一个转身的动物他也觉得蛮喜欢的，所以他会害怕不小心改变了哪一个生活轨迹之后，他下一个重生的动物会改变。那我会不会把我朋友救回来之后他重生的动物就改变了，不是他想要的那一个？
可是你不觉得那个重生八次那个超无聊的吗？
对啊，
他每天都过着一模一样人生，然后八遍，欸，
所以他后来跑去当别的职业了，被女主角说服。
我觉得我们的平山真的是想很多。不知道怎么回应这个问题。
我就想说，欸，我是在救他还是在害他？
这个问题可以慢慢纠结，没有关系。我们先回到我们的主题上，所以对于你来说你就是会想很多，
嗯，
然后想到现在还是没有办法决定说你到底应该要去下一轮的人生或是
重来
回去。
哦，我应该还是会回去。
那你刚刚讲什么？你只
是
担心嘛，是不是？
我回去是为了那一个一直想要拯救别人的那个朋友。
你想要回去开导他，叫他们不要再救他，是不是？
这不是结局吗？
不是，
完了，我们的编剧。
因为他好不容易找到一个跟他一起重生的，而且还是他的好朋友，然后我就这么去投胎了，他好朋友又不见了，
所以这是你自己良心上的问题是吗？
傻眼，
欸，他会很难过，欸，好不容易找到一个可以一起的人，
可是我觉得一开始他朋友并没有要他一起，不然他就不会隐瞒他自己一个人去救那两个朋友，
嗯，
他就会邀请他，你要不要一起救他们两个？但最后的选择是女主角选择要跟他一起救的两个朋友。
嗯
嗯，
没关系，我们的问题越来越深奥，
越来越深奥，不小心导向一个奇怪的地方。
对，让我们转回来。反正后来女主角的选择也是跟我们一样，她决定回去
拯救
她的朋友。虽然说他知道这是他最后一轮的重启人生，因为他们每一轮都会有次数的上限，这一次是他的最后一轮，如果他没有变成人类 他下一轮就没有办法再重新启动他这辈子。 OK， 所以就到了我们的第五轮。第五轮呢，一样前面的重大事件一样经历，但是他从一开始就跟他那第一名的朋友变成了超级要好的
朋友，
因为他们都知道他们
目标是什么，
对，他们都是重启人生的人。所以在幼稚园的时候他们就开始了
魔鬼训练
对
一连串的魔鬼训练，
体力啊，然后什么课业啊，就是想办法达成他们那个目标，然后要去拯救另外两个好朋友。最后他们也是如其所愿，
一整个过程都很精彩啊。
没错，我觉得大家可以去看看，
我觉得他们两个真的很帅气。
对，但是我觉得印象最深刻的还是他们一直都会重复去那间咖啡厅。那在上一轮的时候，其实他们两个在坦诚相见的时候就有遇到他们另外两个好朋友，但是因为他们两个就怕会很尴尬，不知道那两个朋友会怎么想，因为很突然的想要约他们一起坐下来聊天，但是因为他们
又怕他们坐下来又客套。
对，因为他们前面已经不熟了，但是第五轮的时候他们决定
就做这件事情，
然后发现说这两个朋友还是依然。我觉得这是让我最感动的事情，就是你合得来的人，你不管在什么时期遇见了，你们就是很合。不会因为你们的关系渐行渐远，或是你们长时间的没有相处就变淡，我觉得这是最可贵的一件事情。所以在这第五轮之后，他们成功的都活了下来，也成功的一起去养老院生活，我觉得超可爱的。
他们最后一起变成了鸽子啊我觉得超温馨的
这是什么东西
是只鸽子，我操耶
我觉得大结局可以留给大家去欣赏。
可是我看完这部剧，我觉得女主角的心路历程就是她在第四轮开始转变，我觉得她最后的领悟就是她最后一次重来不是为了基因的，也不是为了下一辈子成为人类，她是要让这辈子过得好，过得开心，
过得更精彩。
对，然后她前面所做的那些事情都是发自内心，而不是为了某个目的。对，
因为
她
前面
最大的转变，
我懂，因为她前面四轮其实都是在为了她想要努力变成人类，
对，都是她自己。
但是他最后第五轮的时候，他是想努力的让他的人生更精彩，然后他是发自内心的要去帮助这些人。
对，
我觉得这个才是真正最有意义的事情。
没错，
但是我觉得印象最深刻的还有一件事，
那
就是女主角其实蛮莫名的，因为她根本就是个衰神。
哎，她超衰的好不好
对，她根本就是个衰神
他第一轮的同事超好笑，他第一轮同事跟他都在聊工作上抱怨的事情，然后抱怨客人，抱怨上司。结果第二轮他没有当同事的时候，他发现他的两个同事都在讲恋爱话题，这是不是到底是谁问题？是他问题吧？
就抱怨同事了，
可能是因为真的跟他没话聊。
对啊，
对，
我觉得根本就是人的问题，
是人的问题，是他的问题、啊。
对，我觉得是他的问题。然后还有第二件事，我觉得真的超莫名的。第一轮他交往了一个废物前男友。然后那个男友颓废到最后哦，跟他借钱然后没还，然后从此以后就这样子。
所以他后面也没跟他在一起啦。
对，然后第二轮他没有在一起，对不对？结果他有一天翻杂志，他就看到他那个前男友居然是年收10亿耶，他这样整个下课，
人生胜利组。
对，要整个下课耶。结果后来第三轮他又在跟他前男友相遇，他就发现他是10亿男，他就决定跟他交往但是交往两个月之后，那男生受不了，主动跟他提分手。结果他后来发现，那个男生还是成了
亿万富翁，
亿万富翁，但是少了1亿，
就因为跟他交往了两个月。
我觉得他根本就带赛啊！
对，没错。
然后第四轮，他不是去当了那个医学的研究员吗？结果他后来才发现是自己耽误了研究。
对，
如果没有他，研究更早出现，
人家早就已经把研究出来了。因为他的关系整个
耽误
了好多年，
所以他根本就是衰神这是令我最无言的事情，
超莫名的好不好。可是如果知道这件事情其实蛮伤心的耶。
对啊，
因为每个人跟他在一起好像都会过得不太好。
对啊，发生了什么事啊？
除了他已知的那些事情他有想办法去克服以外，他 未知的那些事情其实都莫名其妙，人家都会因为他
变得
很糟糕。
对
对，所以看完整部戏啊，我觉得对我来说它里面有很多的金句，例如有一句我非常有感，因为我是现在就正在经历，它里面就有说一旦过了30岁日子就过得飞快了，就随着年龄的增长一年的相对时长会变短。天哪，现在就是属于过了30岁的部分。
我都觉得我的人生越来越短了。
因为他就说对于5岁的人呢，一年是人生的1/5，对于50岁的人来说，一年就只是人生的1/50，一年的比率在人生中会越变越小，所以时间会变快。我觉得好有道理，
真的超有道理。
然后他里面很多细节我觉得是可以值得大家去看过这部戏去品尝的，因为它真的是非常日常。但是我觉得日剧有一个迷人之处是它把很多细节，小到可能只是写张纸上面或是什么车子啊转身啊或是一句对话，它都可以刻画出在每一轮的重生都不一样，然后可以去发现它一些小巧思。我觉得这是这个剧组很厉害的地方。
嗯，你可以在平凡中发现不平凡的地方。
对，所以有兴趣的朋友可以去看看哦。
那我们今天就到这里啦，大家拜拜
拜
拜。